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子晚报。最近请大家这个注意保暖哦，真的觉得冷得有点没人性。陈如健，你有觉得很冷吗？你几点进被窝的？真的、哦，你知道我就是常常会想要就是洗完澡我就立刻钻进被窝，但是呢就没有办法，因为小孩最近都在考试，我就要帮忙复习，所以就没办法，就是直接你知道很想赶快钻进被窝，比如说打个线上麻将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听听音乐啊，这样就躺在被窝里怎样都不要出来，然后就还要帮小孩复习功课，这样因为他们都在期末考。然后陈如健，我想来考考你哦，现在圆面积圆周率你应该都还会算吧，圆周圆面积其实有公式你就会了啦。然后但是他们还有那个就是什么一只小羊，比如说一个长方形，然后一只小羊被拴在这里，然后它的身长是3公尺，然后长方形的边长是7公尺，然后它能够吃到多少范围的草，这样子就是这一题。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有一个数学老师就传了说，在数学考题里的一些畸形的人，什么叫畸形的人？他说有一个农夫就老爱把鸡跟兔关在同一个笼子里，他说这就是这种畸形的人。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管理员，老是爱一边放水进水槽，还要一边漏水，叫你算什么几分钟之后他是什么。他说你不觉得这些人都很畸形吗？对，出现在数学的世界里这样。然后呢，我要陪小孩复习那个自然啊，自然就在讲那个地磁南北极，好这样，然后什么那个指北针，好，如果你这边有个电池，然后各接一个电线，然后电线如果在指北针的上面跟在指北针的下面，它会转不同的方向。你知道我整个就是充满8个问号，但不能让小孩看出来。不能让小孩看出来妈妈的迷惘。然后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他，直白的告诉他说妈不会。我说你要不要明天去问老师，他说明天要考试来不及了。我说好，那现在还好就是上 YouTube 你可以去查这样子。好，那当然除了课间的知识，我觉得小朋友还是要了解世界大事啊，都到底怎么了。上个礼拜其实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啊，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他就宣布对首都圈的一都三县啊，包括东京、神奈川县、千叶县还有埼玉县，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其实我看很多了啦，那个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去年年底英国嘛，对不对，已经封关了，然后马来西亚好像也是这个最近事态严重这样子哦。那他们发布的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日本，然后现在大家也就是在那边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日本走走玩玩这样子哦。之前商务还可以哦，那现在他其实这个紧急事态的宣言呢，就期限是从1月8号持续一个月到2月7号这样子，以防止新冠肺炎的疫情进一步扩大。那有专家认为哦，突嘞，好，突嘞是什么？不是突嘞，他们认为已经晚了。怎么说呢？他说早一点都好，他说只要能在五月控制住疫情，他说东京奥运会就还有召开的可能。我觉得这姿势体大啦，就是一个东京奥运会你不办，事实上影响到的人是你花下去的钱，还有招商这些，你怎么去对厂商交代，这个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应变。那日本政府曾经在2020年的4月发布日本历史上依法宣布的首例紧急事态宣言啊，跟之前相比，这次日本政府把防疫范围着重集中在这个传染风险比较高的餐饮行业。好，那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宣言生效之后呢，一都三县的知事将要求辖区内的餐厅将营业时间缩短到晚上8点。不包括外卖，就你要外卖你可以外卖，但是吃东西我就只让你吃到8点就对了这样啊。那对于响应号召的商家，日本政府每天最高支付多少元？6万日元，就是大概6万日元就差不多现在多少？2万嘛，哈，这是最高啦，哈，这是补助金哈。那如果说你不遵守，他们就把你的店名公布 好，然后加强这种实际的这种效力，这样。那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年他7号表示说，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并非要大面积停止经济活动，这个都是我觉得现在从政者最难做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你的经济活动跟疫情的控制其实是相抵触的，该怎么办哦？那他们是要对以餐厅为中心的这些传染风险比较高的场所贯彻执行有效的防疫措施。西村强调，无论如何都希望看到病毒传染呈现减少的趋势。所以像比如说我自己现在去你知道因为年关将至，我去菜场其实人挤人呢、欸，而且那天刚好是出太阳，所以那个人是挤到就是停车场也没有地方停车了，然后机车也没办法停了，然后就是人多到就是你有隔着人海看到东西你想买，但是你就不想买了知道吗？你挤不过去，所以请大家好小心。后来我去买咖啡，看喝咖啡的店呢，有它都有一些隔板这样，然后也有几桌它就是空下来说大家不要坐的这么密这样子、哦、但基本上我觉得在台湾感受不到那种很紧张的气氛，就是好像大家还是蛮就是可能防疫已经做快一年了嘛，对不对？好，好，日本与疫情共舞一年啊，再次发布这个紧急事态宣言是更果断的措施吗？好，那有专家就说并没有，他说反而更犹豫了，其实现在已经晚了哦。那这个日本问题专家解释说，菅义伟政府急于摆脱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上台以来大张旗鼓推行 Go To 旅游补贴计划，导致病毒呢被扩散到日本全国。好，那么去年12月有舆论调查显示，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尽快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防止这个疫情进一步扩散。那超过说应该谨慎判断的人数，考虑到经济的承受压力，菅义伟政府再三的犹豫。那实际上呢，这个你疫情还是要控制，你的经济才能恢复嘛。那日本 NHK 电视台呢，事实上他们报道说，截至目前日本全国当日新冠肺炎的人数首次有超过7000人，连续3天又创下最高纪录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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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哦。然后尤其东京也首次超过2000人，然后还连续几天都刷新纪录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信号，感染人群的基数越大，病毒的蔓延速度就越快啊。那日本政府去针对他首都圈的这个疫情重灾区哦，率先再发布这样的一个宣言呢，若情况没有好转，就有可能像是去年一样把范围扩大到全面。好，那值得注意，其实日本政府他们还就是有公布了一些奖惩的细则。好，很明显就是实施一种诱导性的政策，那就是比较有半强制性了啦，这样子。好，那他这个菅义伟也在新年记者会说，希望今年2月底之前开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那他本人表示要先打。日本政府也同意从美国制药厂巨头这个辉瑞公司、美国生物技术企业摩特纳公司、英国制药巨头阿斯特拉泽内卡公司接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共计2亿9000万次，因为每个人要种2次这样子。好，那他说如果顺利到货可以确保全民接种。 OK， 台湾我刚好看到的新闻就是说，好像跟德国那边是谈判破局的，就是没有啊呢。好，那我们自己好像也还在这个不断的研发当中，这样希望会有好消息啦哦。那全民接种疫苗就被视为是菅义伟的一个防疫绝招。那事实上是不是我们要把疫情的防控全部都堵在打疫苗上面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很可靠呢？事实上好像接种这个疫苗也不代表是100%会不感染新冠病毒啊。那现在眼下你说欧美他们自己的这个疫情，川普 好，大家都看到画面了，在华府那个抗议的人潮是没有戴口罩，然后川普的推特啊什么脸书什么应该都是永久停权的，因为他一直在鼓动大家这样子哦。好，那今年夏天本来又要再举行的这个东京奥会哦，就是不乐观，很危险，但是还有一点点希望。好，所以就看看疫情怎么控制了。其实现在因为很冷，所以大家就想吃很热很热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很喜欢吃火锅跟烧肉，然后你就会趁热吃。有时候你知道像我在吃那韩国烤肉，我们新店有一家超好吃的，那你就会把那个肉烤好，你就会拿叶子包，那你就拿到凉凉叶子，你就以为它是凉的，所以你就这样直接咬，然后就被烫到这样子哦。那大家要吃这种很热很热的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哦，因为你说像比如说那个什么砂锅粥，你爱吃砂锅粥吗？我跟你讲，板桥有一家非常有名，他开了好几家了。他的砂锅粥就是有海鲜，什么螃蟹，然后会有一些鱼丸，比如说墨鱼丸也非常的 Q 弹，很好吃。那或者是比如说热汤面啊，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火锅咯，还有我讲的那个铁板烤肉，就真的是这样滋滋滋还在冒烟的时候，你就想把它送到你嘴巴里面哈。但是我因为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再次提醒你，我相信你应该都知道，只是因为现在真的太冷了，所以你就很想吃很热。像那天我们在拍广告的时候，我的发型师他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在利用旁边的便利商店。我们已经要走了，他买了两个泡面，然后还把它泡开。我说：“我们不是要上车了吗？”他里面还加了一颗茶叶蛋，就很会吃就对了，这样好好吃。好，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要去配音嘛，他说：“桃姐，你吃两口啊。”然后我就很急，这样就是哇，吃泡面那种熟熟熟真的很爽，对不对？然后那个热汤这样吃很爽哦。但是你要知道，这是非常高危险的行为哦。趁热吃，常常妈妈会这样讲：“趁热吃啊，不要等它凉到啊，什么什么味道不好啦，这样哈。”可是你要看那个热是多热哦，你知道吗？如果真的那么烫哦，你就是给食道癌在敞开大门哦。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其实呢，这个中国人很容易发生食道癌这样子哦。你也想不到这个可能每年真的会有很多人是因为食道癌死掉的这样子。那它的死亡率其实在各种肿瘤里面算蛮前面的哦。为什么？就是大家喜欢吃烫的食物。那怎么界定你是烫的呢？你不要讲那个100度了哈，那当然不可能，就是超过65度的就算烫。那其实我们平常不知道，你知道买一杯咖啡那个也很烫嘛，然后有时候你把那个小口打开，它也散不了多少热，那你就急着要喝啊，然后其实有的喝到真的是会烫到，对不对哈？超过65度，我在想说，你知道像我有朋友很讲究，他就不想用外面那种什么小吃摊的酱油，说什么里面有化学的怎样会什么脑什么受伤什么鬼，他自己就在贵妇包里面放酱油，就有机酱油。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他知道这个之后，他会不会放一些探针温度计？你知道，就随身带着，滴来烫，就是试一下你这杯咖啡有没有超过65度，或这碗热汤面有没有超过65度这样子哦。你看你体温正常的时候，你口腔还有你食道的温度大概就差不多36.5到37.12这样子啊、那适宜的进食温度是10度到40度。那我们能够承受的高温大概也就50-60度，你只要超过这个70度、就会烫伤你的黏膜，你知道吗？好，所以我在想10到40，那其实蛮凉的，就差不多是跟我们，比如说你体温37，那你就摸那个菜，跟你那个体温差不多，就等于是要放凉来吃嘛。所以你知道欧洲有些汤它是冷汤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了。你去每次要下雪，然后点来一个汤，说虾米冷的。然后还有的汤就是你知道，就是做成 cappuccino， 就是好像咖啡，但它是汤，可是真的是冷汤这样。那时候我就不太高兴这样，但后来现在想想，他们这样蛮有健康概念的哦。好，那如果你去吞下超过70度的食物，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哈。你看，一般你看那个热汤面端上来，你就这样熟熟熟给它吸下去嘛，哈。那你的口腔跟食道这个食管的表面有一些黏膜，其实这个黏膜是很脆弱，你也知道，有时候吃到什么东西， 辣的咯，或是一些你知道豆类什么的、哦、它就会炸的东西它就会刮，有没有，你的黏膜就会刮破嘛，对不对哦？那平时这些黏膜它是可以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反流侵蚀的作用，然后呢可是它接触到高温的比如说面条还有汤，然后你的黏膜就会怎样，轻度的灼伤，因为太烫了哦、那幸好这边的血液循环很丰富，所以你们觉得很神奇，就是我们的黏膜常有时候会受伤，你觉得嘴巴里面破，可是其实它恢复的还蛮快的哦。它只要一受伤，它这个组织就会脱落，那新的这个上皮细胞就会长出来，然后就赶快帮你去修补那个损伤。所以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烫的东西，那这些黏膜它都还可以去自我恢复，但如果你养成了非烫不吃，一定要很烫很烫，吸油吸油叹吸油这样吃的话，其实有时候有，我真的有被烫伤过。有一次我是喝鸡汤，我没注意，我咬了那个鸡汤，因为那个汤没有在冒烟，是因为它表面都是有盖住的温度，然后我就这样灌下去，我觉得我的食道熟了，你知道吗？好痛哦，可是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哦。那如果你不断的刺激它，刺激你的口腔内膜和你的食道的话，那它就会不断的增生，这些黏膜就不断的变厚，然后食道黏膜的这种神经反射它也会变得比较迟钝一点哦。那大脑也收到错误的讯息，就是说哎，很好啊，没问题啊，这个高温我能承受。为什么？因为它越来越厚了嘛，然后它神经反应就变慢了嘛，好，所以你就陷入一个越来越不怕热，你觉得不会啊，这刚好啊，吃这个热不是很好吗，这样子我在冬天手脚才不会冰冷啊什么什么。那你越不怕吃热食越要吃烫的一个这种恶性循环哦。上一次的这个黏膜它还没有修复，下一次的烫伤紧接着到来，好，在这种反复增生修复当中呢，你的食道黏膜就会出现不正常的异形性的细胞，接下来它就怎么样，口腔溃疡、食道溃疡、食道炎，先发炎，两个火的那个炎。好，那不正常的细胞累积多了呢，就发生了病变，然后逐渐就像食管壁中间去发展啊，然后就有人就会说他好像有点吞咽困难，怎么觉得好像有食物卡在喉咙里这样子哈。那可能医生会叫你去做一个胃镜啊，怎么样？那可能有时候这个就是食道癌这样子啊。那可能还是很多人喜欢吃烫食，我觉得忍一下忍一下，多吹吹这样子。好，那事实上那种很多喜欢比如说一碗烫的面条一下就把它吃完了哦，那或者是喜欢喝茶要用沸水煮，有没有，好，有些人比较讲究嘛，哎，在旁边还烧啊，烧完了立刻冲，冲完了立刻喝，其实真的不是太好哦。那你知道这个烫的危害性哦，在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超过65度的热饮列入了 2A 类致癌物名单。你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吧，你只是拿到就想说诶，就是热热的拿在手里也很好，那热热的喝不是更好吗？没有呢，超过65度的热饮就可以致癌咯。哦，所以这个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我自己也是看到这个文章就是没有注意到，因为越冷你真的越想吃热的东西。好，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个大家都会说趁热吃趁热喝多喝热水，但事实上呢我觉得还是控制大概四五十度啦，只是我自己真的很爱喝热水，像我家有那个暖气是用煤油的，然后就在上面放那个茶壶就烧出来，但我不是立刻喝，我是会兑冷水喝温水这样。我现在强烈怀疑它超过65度，开始害怕，我让它再散一散这样子。所以事实上这个趁热未必是好事，所以请大家比如说热食来的时候，稍微你要吃那个面条，你就这样稍微拿在空气中让它凉一凉，冒冒烟，然后吹吹吹吹吹凉一点再吃下去啊。那吃火锅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反正它烫完了你就在空中甩，也不是甩一甩了，就是在你的白饭上或什么稍微让它降个温啊，或者是你有一些葱花啦醋啦什么酱，你就稍微给它蘸一下降个温 好吧，不要吃到那么烫。其实呢，在这个每次我们在看一些娱乐圈的消息的时候，我也就很好奇啊，到底现在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在干嘛？比如说最近我看到一个叫做了不起的车先生车仁表，他好像听说是自己花钱去做的这个剧，他其实在讲他自己，就讲一个好像有一点以前很红，然后现在没有那么红的一个演员，然后他的很多观念都还是旧时候的观念，然后他怎么在现代娱乐圈自处。那另外呢，像好像听说东京爱情故事要翻拍了，那事实上那时候真的是全部的大轰动，对不对？好，那你就会很关心，就是到底丽湘怎么了？事实上，那时候丽湘，你知道，除了她的笑容，最重要的是什么？她有围巾，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有围巾跟大衣？而且丽湘出场的时候呢，就是像少女一样蹦蹦跳跳的，而且她的代表色好像就是白色这样子，白围巾、白大衣这样，或者是她手工编织的一些白色毛衣这样子啊，或者是蓝白条的那种，就是海洋风啦，哈，这样那个，然后那时候还有白色风衣，哈，所以《东京爱情故事》呢，大家就是对这个丽湘有一种，就是她有时候会用丝巾配大衣，但是她就是代表那种纯洁，然后天真的少女，然后为了玩志是真的就是努力的付出这样子。然后可能他们那时候拍的时候真的是冬天很冷，所以他有各种丝巾、围巾什么巾都围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诶，他的这个穿衣风格非常的特别，就是层层叠叠这样的感觉哈。有时候他也是一个帽 T， 然后配一个大衣或风衣这样子。然后呢，事实上还有他一些那种套头衫，好，是单色的，比如说红色或绿色这样子，都非常的时髦。那你看哦，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丽湘，可能这个收音机旁边的小孩不知道这样子哦。那诞生于日本泡沫经济下的那个故事《东京爱情故事》哦，事实上在我们当年真的是觉得哇，这个是不得了，这个丽湘呢笑容是那么的甜，这样。2021年，当年演丽湘的铃木保奈美54岁了，那你觉得她会怎样？她还是好漂亮，她现在还在那个日本的各大时尚杂志上哎，而且好美哦，她剪一个超短发，就是大概到耳垂这样子的哈，很利落的短发，然后就是有不同的线条，然后微卷有点微乱，然后身材保持的非常好。你看，从1991年那时候是为爱奋不顾身的丽湘，到现在54岁了。她还是很漂亮，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去找她为杂志拍的这些封面哦，就真的是也给大家一个穿搭的这个参考。那她现在她穿长大衣还是很好看，然后她也是走比较偏驼色、米色、白色这样的风格，但是她也穿那种点点的那种黑底白点洋装啊，然后她还是有那种领巾的搭配，就是整个还是有少女感。她的头发太好看了，就是短短然后这样卷卷的，有点乱乱的这样子哦。诶，我们的丽湘还是心目中的那个丽湘，永远这么的美，然后这么的有品味，然后这么的脱俗。我真的觉得她的气质是很脱俗。节目的最后就跟你提到这位脱俗的少女，你还记得她吗？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拜拜。